第七课，禁食祷告。引言：今天教会需要的不是更多的机器或更好的设备，不是新的组织或更多新颖的方法，而是圣灵能够使用的人，祷告的人，在祷告中大有能力的人。圣灵不是通过方法工作，而是通过人工作。它不是降临在机器上，而是降临在人的身上。它不是恩高计划，而是恩高人，祷告的人。邦茨祈祷出来的能力。邦茨想要通过上述陈述纠正什么错误？祷告的行为表明对神的倚靠。一个忙得没时间祷告的人，认为他的工作比神为回应他的祷告而做的工作更重要。因为我们依靠圣灵，所以祷告对我们很重要。保罗要求人们为福音的传播祷告，帖撒罗尼迦后书三章一节，哥罗西书四章第三节，以弗所书第六章第十九节。祷告为何重要？我们知道祷告对信徒很重要，对于一个宣教士来说，为什么祷告尤其重要？祷告对宣教士很重要，因为一，宣教士必须在灵里充满活力。祷告是属灵的呼吸，宣教士带领他人进入与神的关系，而这种关系他早已经经历过。二，如果不花时间与神一起祷告，宣教士就无法对事工维持正确的热情。没有祷告，想要传福音的人就会有错误的动机，也许是寻求个人成功，也许是喜欢争论。三，宣教士必须依靠圣灵来说服不信的人，让他渴望赦免。传福音不是单靠人的努力，宣教士依靠的是圣灵的大能，单靠人的理智无法使罪人承认自己有罪并渴望寻求神。约翰福音16章第8节和第6章第24节。四，宣教士依靠神来高抹他所使用的经文，罗马书1章第16节，以赛亚书55章第11节。五，宣教士需要神带领他的事工，使徒行传第11章第12节。操练祷告，个人祷告生活。每个信徒每天都应该坚持祷告，对一个希望在传福音方面有成效的人来说，这一点更为重要。他每天都应该有一段与神独处的特殊时间，如果可能，他应该在一个私密的地方。他可能需要早起，以便在开始忙碌之前可以不受干扰的祷告。如果他不能早起，也应该在一天开始时花几分钟与神交谈。他应该每天读一些经文，并默想其中的内容，祈求神在他的生活中实现其中的真理。祷告清单，列出我们应该祷告的事情是件好事，否则我们很可能没有办法记住一些重要的事情。我们应该为福音传遍全世界祷告，尤其是在基督徒受到迫害的国家。我们应该为福音在我们自己的国家取得成功而祷告。我们应该祷告我们自己的地方教会能够完成神对我们社区的使命。我们应该祷告神帮助我们个人有效地分享福音。当一个人难以集中注意力时，清单也能帮助他祷告。没有必要每次祷告都使用祷告清单。有时你觉得有必要为某些事情祷告，不需要清单也能记住。祷告名称一览表，在你认识的人中列出十个需要被拯救的人，这些人应该是你经常接触的人，委身的每天为他们祷告。如果神给你机会，就向他们传福音，如果没有机会，就继续祷告。许多这样做的人都见证说，一年之内，他们祷告名单上的一些人就得救了。祷告伙伴，对于信徒来说，有一个经常一起祷告的朋友是件好事。他们应该一起分享需要和得胜。他们可以每周见面，也可以更经常的见面。丈夫和妻子也可以这样一起祷告，但丈夫最好也有一个男性友人一起祷告，妻子也最好有一个女性友人做祷告伙伴。步行祷告。步行祷告可能是因为事工觉得自己对社区居民负有责任。一个小组或个人在该地区行走，为该地区的需要祷告，可以是静默祷告，他们可以与遇到的人交谈，但行走的主要目的是祷告。 步行祷告可以在一个地区开始事工时进行，也可以在之后进行。祷告站，一些教会在许多人经过的公共场所设立临时祷告站，他们挂上祷告站的牌子，表示愿意与路过的人祷告。他们会问，你有什么需要，希望我为你祷告吗？他们关心他人的需要，不与人发生争执，他们经常有机会分享福音。圣经中的祷告，耶稣和使徒们的祷告向我们展示我们应该祷告的事情，因为我们知道他们是按照神的旨意祷告。这里有三个例子。主的祷告，在马太福音第六章第九至十三节中，耶稣为他的门徒们提供了一个祷告范本。我们应该照这些话语祷告，但我们也应该以这些优先事项进行一般性祷告。保罗为以弗所信徒祷告，在以弗所书第三章第十四至十九节中，保罗为信徒的属灵根基祷告。我们应该为自己和他人做同样的祷告。收割祷告，在马太福音第九章第36至38节中，耶稣希望他的门徒分享他对失丧之人的怜悯，并祈求神差遣工人去收割属灵的庄稼。操练进食，进食是将我们的注意力放在属灵和永恒的事物，转离物质和世俗的事物。他表明，对我们来说，属灵和永恒的事物比物质和属世的事物更重要，这是加强我们信心的一种方法。圣经中的进食，这些都是圣经中记载的例子，说明有人因为非常希望神介入他的生活而进食。我们从圣经的众多参考中选出这些例子，只是为了说明圣经一般对进食持肯定态度。经文经常以进食作为解释神为什么干预的其中一部分。请一名学生阅读以下有关进食的经文，然后全班讨论经文中描述的情况。经文，历代志下第20章，进食和祷告的结果，全民进食带来征战的胜利。经文，进食和祷告的结果。历代志下第20章，全民进食带来征战的胜利。以斯拉记第8章第21节，以斯拉进食祷告，祈求神保护他度过危险。以斯帖记第4章第16节，犹太人进食祈求神干预这场预谋中的大屠杀。约拿书第3章第5至9节，尼尼微进食祈求神的怜悯。士师记第20章第26节，以色列人进食以得到神在战争中的指引。撒母耳记上第7章第6节，以色列人进食祈求赦免和释放。尼希米记第1章第4节，尼希米进食求神使城市得以重建。但以理书第9章第3节，但以理曾为以色列被掳后的释放而进食。约珥书第2章第12节呼吁进食和悔改，避免审判。马太福音第4章第2节，耶稣进食40天，为他在世上传道做准备。路加福音第2章第37节，亚拿是一位女先知，她终日进食祷告。使徒行传第10章第30节，哥尼流在进食时得到神的启示。使徒行传第13章第2至3节，在进食期间，神告诉教会要差派宣教士。使徒行传第27章第21节，保罗在危机时刻进食祷告。耶稣的指示，耶稣说过，当他不在的时候，门徒们要进食。马太福音第9章第15节，路加福音第5章第33至35节。他教导他们正确进食的方法。他说，进食不是为了让人看见。你们进食的时候，不可像那假冒为善的人，脸上带着愁容。因为他们把脸弄得难看，故意叫人看出他们是进食。我实在告诉你们，他们已经得了他们的赏赐。你进食的时候要梳头洗脸，不叫人看出你进食来，只叫你暗中的父看见。你父在暗中查看，必然报答你。马太福音第6章第16至18节。历史中的进食，早期教会中的一些信徒，除了安排每年的进食日之外，还在每周三和周五进食一餐。 马丁·路德、约翰·加尔文、约翰·诺克斯、乔纳森·爱德华兹、查尔斯·芬尼和 D.L. 穆迪都经常进食。约翰·卫斯理和早期的殉道宗都以进食著称，每一次意义深远的复兴都从祷告和进食开始。现代教会的软弱，耶稣告诉门徒们，由于他们的不幸，他们没能帮助一个被鬼附的人。他接着说，非用祷告，这一类的鬼总不能出来。马可福音第九章第二十九节。他的意思是，祷告和进食是获得信心的方法，因此也是治疗不幸的方法。他并不是告诉门徒只有危机出现时才开始进食，他的意思是定期祷告和进食应该成为他们生活的一部分，这样他们就会拥有应对危机所需的信心。根据耶稣的话语以及圣经和历史上关于进食的众多例子，我们可以用一个分成几个层次的金字塔来说明我们可以得到的祝福。较低层次的祝福可以单单通过我们祷告而来的信心获得，只有通过祷告和进食共同达到的信心才能获得更高层次的祝福。如何正确进食？将祷告和进食结合起来，这样进食就不仅仅是一种外在行为，而是灵性的更新和信仰的延伸。进食的动机是为了荣耀神，而不是为了骄傲。进食祷告的时候，要寻求神对你的请求的旨意，不要用进食代替顺从，不要伤害自己的身体。安全进食，如果方法得当，进食并非不健康。事实上，定期进食对健康有很多好处。进食期间要喝水，不要不喝水。从进食一天开始，逐渐延长进食时间。在一天或更长时间的进食之间，要有一周的正常饮食。对于不习惯进食的人来说，恶心或头痛是常见现象。如果健康状况良好的人经常进食，在最初几次进食后，通常不会出现这些症状。口中有异味和口臭，是因为身体正在排出有毒废物。在长期进食的情况下，许多不舒服的症状会在几天后停止。长时间进食结束时，可先饮用果汁，然后再吃清淡的食物。